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不知道你每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感呢？比如说雨恩就会在每天睡前回顾，并且写下当天发生的三件感恩的事情，无论是大事或小事都会写下来。那最近雨恩又在阅读当中看到了这个概念，有研究显示在一周之内，如果你每天都记录感恩的事情，你会感觉得到生活在一周之内就有所不同哦，而且长期这样做，幸福感、快乐感真的会提升哦。推荐给你，可以试试看，也许也不用强求一定要每天都写，可以先试试看其中几天有写就好了，然后慢慢再养成这个习惯。有时候真的太累了，睡着了，那也没有关系啊，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是可以记录的。愿主的喜乐每一天都充满在你的生活生命当中。不知道你的工作形态是什么样的呢？是正常上下班朝九晚五，还是需要加班，或是有责任制需要完成工作才能下班，或是会随时被联系上就要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呢？那你喜欢在家上班吗？还是喜欢工作和生活有很清楚的界限呢？雨恩在疫情的时候经历过一小段在家上班的日子，还有就是为了避免通勤的人潮过多，有一段弹性时间上下班的日子。经历过这些不同的工作形态，雨恩觉得有利有弊，就看你个人如何的来有界限的规划生活。那今天为工作人预备的职场充电桩，张赞在第二集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工时不够弹性怎么办，一起来收听。
Hey， 忙碌的你，让脑袋 reset 一下，一起成为更有力量的专业工作者，职场充电桩。Hello， 你好，我是张赞，欢迎收听职场充电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想要陪伴在职场努力奋斗的你，面对种种的挑战，可以更有方向，更有力量。这集节目呢，我们要来面对的职场挑战是工时不够弹性该怎么办。其实不同的工作呢，的确有不同的工作形态跟它的工作时间。以一些新创的产业趋势来说，我们可能都会很羡慕那些工作，它可以非常弹性的去运用自己的时间，甚至不用打卡上下班啊，可以到外面的咖啡厅去上班的这种数位游牧民族。哎，但是呢，常常是事与愿违哦。看到我们自己的传统打卡单呢，只能够望洋兴叹。张赞呢，想要透过两个思考重点来陪你一起面对这种挑战。第一个思考重点呢，是要明确定义你所期待的弹性工时，明确的去定义它。很多时候啊，我们只是在期待别人的弹性上班形态，但没有认真的去思考，诶，那我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弹性工时呢？我所设想的弹性工时是不是合理呢？这个工作的性质，这个工作的生态，到底可以弹性到什么程度呢？我很鼓励你哦，用最简单也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把你期待的工作时间表写下来，让这个想法可以落地。把它写下来，不仅呢，你可以更实际的去检核它的可行性，也能够跟别人，特别是跟你的主管来讨论哦。所谓的明确定义，就包含你希望一周里面你要工作多少个小时，你预计有多少的产出，还有你希望的休假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规则呢？而休假是指你完全不工作，还是说你仍然必须去处理一些突发的状况？ 诶，当你把每一个情况都考虑的越仔细，你的弹性啊就越加的具体，你也会厘清自己大概目前工作它的这个弹性的极限在哪里。第二个思考重点呢，就是跟主管提出自己的理想工时。哇，关于这一点呢，很多人可能就不愿意了。哎呀，跟我主管讲，我不被骂死才怪呢，不可能的。我们公司呢已经五六十年超古板的，才不会同意什么弹性工时、弹性上班。亲爱的朋友，真的是这样吗？我承认呢，有些时候跟主管讲哦，不代表他就会同意，或者公司就会改变。但是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可能性可能很低，可能只有 1%， 可能只有 0.1%， 但是这个可能性不为零啊。我相信绝对是有可能性，而且可能性常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高出许多。这时候啊，我建议你可以换位思考，如果你自己是老板，你自己是主管，你在什么情况下会愿意让这个员工来自行安排一个弹性的工作时间呢？我想你一定会让自律、高效能而且忠心的员工来自己安排自己的弹性上下班时间。如果呢，今天你面对的是一个上班的时候都浑浑噩噩的在打瞌睡的薪水小偷，哇，那你绝对不会愿意让他自己去安排，甚至你可能比较想要解雇他哦。所以啊，关键在于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工作者，这就是我们弹性工作的筹码。我们如果在工作上越自律，老板才愿意让我们越自由。那么张赞呢，在这里也想要送给你一句圣经当中的经文来鼓励你。圣经的哥罗西书3:23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祝福你，虽然呢，透过今天的这两点思考，不一定就能够保证你的工作时间瞬间就达到你的理想状态，但是呢，却可以成为一连串改变的起点。要记得，我们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无论在什么样子的工时底下，我们都是给上帝做的，上帝是我们最大的老板。我们呢，如果每天想着我是为主管、为老板做的，哦，那我们可能就会很痛苦。盼望啊，我们都可以在对自己工作的自律当中找到真正的自由，找到真正的弹性。我是张赞，职场充电桩，我们下次见。
谢谢张赞的分享，让想法落地写下来，更实际具体的评估，这对于宇恩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宇恩就是比较感受型的人嘛。但是我们不能够凭感觉来判断事情，我们需要更加仔细、更加全面的来考量。愿我们都能够成为自律、高效能并且忠心的员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为老板、为主管而做的，乃是为天父上帝、我们的宇宙大老板而做的。在人看不到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做事或是回应事情的呢？其实上帝都知道，我们很有限，但是我们可以求天父来帮助我们。自律的人能够被信任，也能够被委以重任。那后面提到了要去跟主管谈，我觉得这个就比较需要勇气跟找到合适的时机跟方式了。每个人可以依自己的现况来评估要不要尝试这样子的一个沟通哦。接下来为你点播的节目是由张文亮教授、张文亮老师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今天要听的故事是《何处何时才归航》，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的故事，一起来收听。
他的谈笑风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他的文章总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欢迎收听由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是张文亮教授。底下我要分享的故事是《何处何时才归航》，《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的故事。 一本伟大的书不再哗众取宠，不再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是像天上劈下来的一道闪电，自创其路，自创其风格与表达。这里就有一本书，从头到尾没有罗曼蒂克的爱情，没有轰轰烈烈的战争，没有粗俗的赚钱成功术，没有恐怖悬疑的犯罪情节，只写一个漂流海上的男人，在赤道的无人岛上仔细地砍着木头，搬着木头，削着木头来盖他的木头房子。你能想象吗？这样的一本书300年来抓住了成千上万读者的心，如今这本书几乎在全世界的每一个书店图书馆都有。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也都听过这本书的名字。有趣的是，很少人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曾经是一个通缉犯，一个记者，一个杂货商，一个政治家，一个传言，一个神学生，一个探险家。他的一生破产了13次，他被关了3次。在他的晚年，他把他一生的各种遭遇慢慢地捻成一条一条的细线，织成了这部旷世的名著《鲁滨逊漂流记》。那是一个腐败的时代，罪恶已经被视为合理的存在。那是个耳聋的时代，群众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真理的呼唤。1697年，伦敦贫民区的街头，笛福站在高起的台阶上讲道：法庭的腐败已经使人不知道正义为何物，法官应该是代表上帝公义的仆人，不应该是服侍金钱的奴隶。先生，你说得好，再继续讲下去。底下的群众回应道，成群的劳工、菜贩、女佣围绕着听他演讲。迪虎继续说道，有一天晚上，我的邻居跟一个法官喝酒，隔天上午，我那可怜的邻居就被抓走了。法庭上跟他一起喝酒的那个法官还大声地斥责他不应该喝醉酒。唉，有谁能听到穷人的呼吁，愿上帝怜悯这个虚伪的制度。迪福热情奔放的演讲的，周围涌过来的听众越来越多。靠着街边微弱的烛光，迪福自口袋中掏出了一张纸，把揉皱的纸摊平，他开始朗诵。上帝建筑的一间祷告的小屋，撒旦就在其上盖上了一间豪华的大楼。当人们的眼光只凝视着大楼，上帝就近前来考验。首先，他让众人的心昏暗，再让人只会交头接耳、人云亦云。最后，上帝让一个蠢材出来领导众人。街头传来整齐的脚步声，嘘，警卫来了。人群迅速的在黑暗中消失。1702年，各处都张贴着迪福的通缉令。他的书《穷人的呼求》（The Poor Man's Plea） 到处被传开，他的诗广为百姓所传颂。1703年七月，迪福落网。他的财产被充公，被判3年的徒刑，包括有3天他要站在伦敦的广场服警守加刑。那是一种极大的侮辱，通常是用来对付罪大恶极的刑犯。犯人需要把两手跟颈子扣在木头的刑具上，接受周遭群众的嘲笑，以丢到脸上的臭鸡蛋、烂青菜和洗脚水等。迪福站在刑架上，四周 围绕着上了刺刀的士兵，几千个乡野的小民站在外围，有的给他鲜花，有的给他干净的水喝。这些人站在街上大声地唱着笛甫所写的刑架上的诗歌。这诗歌是这样写的：当法律成为虚无的代号，当条文成为扭曲人性的控告，你的受苦是他们的羞辱。行在真理诚实中的人啊，不要害怕，不要在他们的罪上有份。建立能够隔绝一个人与外界的联络，却无法挡得住一个人的内心向上帝的呼求。笛甫的笔像是一根永不干的水泉。笛甫写道：主耶稣是我心深处的一把尺，能够稳妥地衡量我的每一步，让我的心得安歇。在极深的痛苦与压制下，我的心依然享有他的安息。笛甫又写道：一个人无权选择自己的生，但是有权选择为什么而死。至于我，我愿持守真理，服侍我的世代，直到末了。1704年笛甫出狱，他又出版杂志，当时的政治社会报道大多属于谣言，捏造事实，是记者不可避免的试探。有人说，假如我们报道事实，那谁会认为那是新闻呢？为了报道新闻，谣言是必须的。笛甫大力反对这种新闻的处理方式。笛甫写道：新闻不是传言，新闻更不是谣言，社会政治的报道不是给大众制造烟雾弹，使人越看越迷糊。一个知识分子在记者的工作岗位上，他必须能够整合，能够判断，能够分析，让真实可以浮出版面。即使可能有一部分是臆测，也应该有个合理的依据，也应该注明。他写道：记者必须是令人信任的职分。1708年笛甫公开反对英国为争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而与法国开战。笛甫这样写道：一个国家不应该独武成信，应该尽全力去维持和平。笛甫是一个令人头痛的记者，因此再度被捕入狱。到了1713年杂志也被停刊。1714年笛甫出狱以后，他又写道：国家法律没有支配人民信仰自由的权利，因此写作不仅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责任。不到一年又再被捕，被送到当时管制最严格的伦敦塔。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的生平就是一本好作品。笛甫生于1661年的九月，于英国的伦敦城。他的父亲是个养牛的商人兼屠夫。那是个宗教大逼迫的年代，凡是被发现躲在家中聚会的，大人一律送入监狱，小孩送入劳动营。当时至少有12000个家庭被拆散，5000多人死于狱中。后来这些孩子长大了，成为当时信仰最坚强的基督徒。安妮斯林博士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长大的牧师。笛甫从小就接受这位博士安妮斯林的教导。笛甫写道：安妮斯林牧师所讲的每篇道都像是把肺腑心肠拿出来跟别人分享一样，那样的迫切与火热。他从小就每天读20章的圣经，直到老时仍然不改变。因着他那来自圣经的信心与忍耐，即使他遭遇再多的困难打击，依然无法征服他。他让我看到一个人如何能够用全部的心力去痛恨罪，同时用无限的爱去爱罪人。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面对各样不公平的对待时，他的性情依然是温柔， 他的心胸仍然是宽广。如果我的一生能够有个选择，我愿意选择这位牧师所坚持的信仰。迪福的选择使他丧失进入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的权利。迪福没有后悔。迪福14岁的时候就进入了纽林顿的清教徒学校。迪福在学校就显露他对古典文学的喜爱，他对文字的驾驭能力。迪福的笔尖与思考有一条看不见的短线，能够迅速地把自己的热情点燃在稿纸上。迪福在年轻时就写道，每一篇的文章都是自我的探险。迪福又是一个喜欢与别人分享的人，这是他日后成为作家不可缺乏的性格。迪福的天性是单纯但不简单，天真但不幼稚，坦白且有内容。迪福年轻的时候写的文章是给大人看的，但是迪福越到晚年所写的文章是给小孩子看的，包括那一本普世著名的《鲁滨逊漂流记》。越年老的作品越是给年幼的小孩来看，实在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迪福在学校认识了博学的摩顿牧师，摩顿牧师是化学之父普伊尔的好朋友，而且精通天文、数学、地理、历史、古典文学，还有他会讲五种语言。摩顿牧师开了一门课，这个课的名字叫做叫不出课名的课。在这门课中，学生必须要念逻辑，要读克普勒的天文学，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巴克斯特的作品，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伊萨华兹的诗。迪福写道，我的学习能力、兴趣都是摩顿所引发来的。摩顿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在于启发学生可以读更多的书，培养他们终身读书的习惯与欲望。教育不是使你做个学者，而是做个学习的人。教室不是贩卖知识的地方，而是给学生与老师有一个可以共同参与、共同学习的机会，去组成彼此学习的舞台。这种教育观在《鲁滨逊漂流记》里面，鲁滨逊教导土著星期五的描述中表露无遗。一个人对于学问的正确态度，比他懂得什么学问更重要。摩顿牧师在临终的那一天，还在病榻上勉励他的学生。牧师说道，即使困难的环境会插住你们的脖子，不要怕，上帝会帮助你们。有时候我们会质问上帝怎么帮助我们呢？是什么时候呢？是什么地方呢？是什么方式呢？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呢？我仍然劝你们要忍耐，搅动的牛奶沉浸下来才会有精华的乳酪，才慢慢的浮现。我再说，你们要把你们的一生放在上帝的手中，然后你们要忍耐，坚定的信仰才能够造就坚强的个性。迪福在摩顿牧师的教导下养成广泛阅读的习惯，他还学得带一张纸、一支笔、一片的硬纸板，坐在市场或者是港口，倾听过往人群的对话，再一一的整理、消化，写成文章。迪福19岁的时候从学校毕业，他继承副业，成为食品的批发商。迪福不断的用不同的笔名来发表文章，他早期的作品多带讽刺，嘲笑官场人物，努力的争取每一个稍纵即逝的成名机会。迪福也嘲弄文学界是一群只知道逢迎没有骨气的作家，缺乏热情奔放、慷慨赴义的骑士精神。迪福是个很特别的人，他欣赏女孩的观点也很特别。1682年他认识了玛丽·塔弗利小姐。玛丽小姐是一个富有木桶商的女儿， 迪胡事后写下对这个女孩的第一印象。迪胡写道，这女孩有水桶的个性，内部能够承受重大的压力，外面即使长途的搬运也不会漏出一滴水来。这个女孩子是一个值得爱惜与尊敬的女孩。玛丽小姐正值豆蔻年华，追求她的男士不在少数，情书鲜花水果是不绝于途。迪胡写了一本132页的历史小说送给玛丽，小说内容没有任何的甜言蜜语，也没有提到情慕之意，讨论的是有关于西罗网与他的妻子。迪胡在内容中写道，当一个女人，是指的西罗网的妻子，担心她悔改的眼泪可能会沾湿她脸上的化妆品时，她怎能流泪悔改呢？什么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看到别人都有错，却看自己没有错。这是一本严肃的历史题材，完全不像爱情的书信。迪胡相信这本书是他内心深处的剖白。玛丽小姐不一定会被甜言蜜语所感动，但是对于真实认真的人一定会有回应。1684年1月1日玛丽小姐嫁给了迪胡。迪胡一生被关了10年，破产13次，这个女人为他生了8个孩子，撑住这个家。他真的就像水桶一样承受高度的压力，且丝毫不浪费半毛钱，比鲁滨逊更值得佩服。1690年代英法交恶，迪胡进货的船只在海上被法军炸毁，迪胡的生意倒闭，还欠人1700英镑。迪胡逃到别处隐姓埋名，重新经营砖瓦厂，5年之后还给对方5000英镑。迪胡写道，是上帝的帮助使我能够清偿债务。后来迪胡受人逼迫关监，身败名裂之际，为他出来喊冤立辩，迪胡是一个正人君子的，就是当年迪胡生意上的债权人。迪胡后来关了多次，被通缉时四处亡命，海上漂泊。迪胡写道，我的未来是一片的茫然，但是我的每个抉择都会带来许多的变化，当我左右为难之际，我心里的深处就有一股平安抚平我的忧虑。监狱一直是迪胡最亲近上帝的地方，迪胡本身就是他下笔最好的素材，鲁滨逊这一个角色的投射。例如迪胡写到鲁滨逊，他写道，他是一个英雄，却被隐藏在一座孤岛，人生的每个遭遇都不是照他起初的期待，生命似乎是注定一生的漂泊，不是没有后悔的时刻，曾想把那船停泊在一个固定的港口，不是比漂泊更好吗？他依然选择漂泊，漂泊是他深处的渴望，在无人岛上他仍然在挣扎，是继续留在这里，还是随着下一波的洋流再到未知的海域去漂泊。最后他选择留下，成为孤岛的船长，用漫长的时间去教导他的土著星期五。迪胡又这样写道，孤单使人发现，不管是天气冷热，不管是健康生病，不管是高山平原，我只要拥有最基本的需要，打猎的枪药、铲子、锄头、种子、猫和鹦鹉、圣经，我就可以安然的度过。当第一次在海滩上留有陌生的足印，对我却一种震惊与害怕，我倾听是一片的安静，我观看是渺无人迹，我迅速的爬上山丘，仔细的在海滩来回的巡视，除了那一双足印之外，我什么都没有看见。一个人长期的孤单，看到另一个人的足迹，是害怕 多于欢乐。人的来访是鲁滨逊的生活，不再是自己与大自然同处的单纯，而是进入一连串戏剧性的冲击与刺激。有一天，鲁滨逊在海滩上睡着了，在睡梦中他听到有个声音在叫他，鲁滨逊，鲁滨逊，可怜的鲁滨逊，你好可怜哦，你到底在这边干什么？你到底是谁？鲁滨逊从梦中惊醒，他说，是谁？是谁在梦中对我说话呢？他抬头一看，是他的鹦鹉。这只老鹦鹉不过是在重复鲁滨逊在睡梦中的呓语。鲁滨逊跳起来，赶快翻开圣经，他把一句的经文背下来，像是一只漂流的章鱼，把每只的脚吸在海底的一个不动摇的大石上，免得自己被一股突如其来的自怜给冲走。也许这样的读圣经不太符合神学，却化解了鲁滨逊的一个危机。鲁滨逊面对撒旦的那一段的描写，更是笛虎的妙笔生花。他写道，当我向森林最幽暗的地方走过去，忽然我看到两个眼睛正在瞪着我，不知道是人还是鬼躲在那里。我一时吓得全身无法动弹，然后我才逐渐的清醒。我骂自己一千次，呆瓜呆瓜呆瓜，一个怕鬼的人怎么会在岛上住了20年呢？我大胆的相信在这个洞穴之中没有比自己更可怕的东西了。我鼓起勇气，拿起火把向洞内走去，忽然洞中又传来叹息，仿佛是痛苦中的呻吟，又好像是米流前的呓语，呢喃不清。我吓得又倒退几步，但又鼓起勇气，心想上帝的能力与保护一定与我同在。我把火把稍微举到头上，才看到地上有一只巨大苍老的山羊正在喘出他最后的一口气。这是笛虎的文字功力，又深切的刻画人性，又能用浅显易懂的表达，使得读者的眼目很难离开他的文字。鲁滨逊漂流记出版之后，有人夸这本书是只有荷马的史诗奥德赛能够相比，有人说这是第二本的天路历程，完全不用悔改赦免的字眼，而用大海孤岛的景象去呈现信仰与人性的真实。各国语言的出版社都要求翻译，一版又一版的如潮水般的印出。笛虎却写道，在所有的祝贺声中，耶稣的同在不再隐藏，才是我最大的祝福。1729年，笛虎写道，我人生的旅程已近尾声，末了的路好像越走越快，所有的忧虑可以卸下，奸恶的人再也不能干扰我，风暴终归平静。哦，是他，是他带我走到末了，何等的盼望平缓中可以走完我人生的旅途。1731年4月26日，漂泊中终于归航了。笛虎死的时候一文钱也没有留下来，但是他留下一本不朽的文学《鲁滨逊漂流记》。亲爱的主耶稣，我依然记得我在英国旅行的时候，我在一个旧书店看到这一本百年前介绍笛虎生平的书。那本书小小的一本却很厚，它的封面还印着笛虎所写的鲁滨逊的长相。主，我感谢你，我自己把这本书当成我自己非常喜爱阅读的书，我一面读一面的写里面所写的情节。鲁滨逊漂流记我读过好多遍，我竟然不知道背后这个作者是如此精彩的一生，甚至不亚于鲁滨逊一样。主，我感谢你，我把它写成一篇的文章， 来让我的学生来认识鲁滨逊漂流记背后的作者是何等的有趣，他整个的文学是他一生精华的浓缩，是他一生仰望上帝认识上帝，其实完全不用宗教的字眼来写出深刻对上帝的感受。哦，我也何等能够期盼写出这样的作品，完全不是用宗教的语言，用一般人可以懂的用词遣字，而能够讲解上帝奇妙的作为，在人心里的深处的感动，对于人性真实的了解，能够深深的描述出来。我真的感谢主，其实常常在上帝的作为中不容易认识上帝的作为，在上帝所行的事情里面不容易认识上帝是在做什么，反而是在上帝的独生子耶稣的身上能够认识他对我的认识和体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才能够认识那基本的救赎和他对我的心意。在人生的里面多少经过痛苦的日子，只有耶稣基督，他不只是个上帝的儿子，他也是说他是人子，他是人的儿子，因此他认识我们成为人的感受。我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更能够体会上帝的作为，我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更容易体会上帝对我的心意，而不是在上帝的大能恩典和祝福之下，我在这些之下反而是完全的迷失。我何等在我人生里面能够期待有一个岛是可以让我去那边一个人在那边居住，只有几只猫鹦鹉，很单纯的环境，还有一个星期五陪着他。也许人生最深刻的思考是一个人孤独的在一个岛屿上不断的挣扎。我谢谢主，在过去有这么好的文学留在我们的文字界里，留在我们的出版社，留在我们的图书馆。鲁滨逊漂流记已经成为很多孩子非常熟悉的故事，但是主啊，我更期待你，好的文学需要有好的生命，好的生命需要有好的作者，而好的作者生命里面需要有主耶稣的动工。只有你知道你能做什么，只有你能够知道你坐在哪里，只有你能够知道它最后产生的果效是什么，常常是我们看不见的。为这个看不见的来感谢主，为这个不明白来感谢主，为这个漂流荒岛来感谢主，为那个总永远找不到真正的知音来感谢主。谢谢主，让我们的一生可以耐得住孤独，让我们的一生可以耐得住被误解，让我们的一生可以耐得住连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仰望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主耶和华，你已经检查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我心一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我说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天空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测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所及，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可以往哪里去逃可躲避你的灵，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
谢谢文亮老师的分享。哇，用严肃题材的历史小说来追女朋友，这真的是蛮特别的方式。我想也要够认识对方会被什么样的方式打动，爱的语言是什么，才会成功吧。当然认真的人很吸引人，真诚会打动人，这是没错的。笛福的一生非常的曲折，被关了10年，破产了13次，最后他留下了一本家喻户晓的《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还被拍成了电影和影集。原来很多的时候，历练也塑造一个人的生命，用文字表达社会现况，抒发内心的情感，看到文字的力量还有能够引起的共鸣，还是难以想象的，非常的大哦。接下来进入第三个节目点播，是我们阳光乐观的计程车司机小巴司机乐师傅主持的温馨接送情。今天观察入围的乐师傅又发现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故事的主题是偏远高山部落的喜胜朋友。接下来会提到一个名词是健保卡，就是类似医保卡的卡片，但里面除了跟金额交易有关的资讯，也会有医疗相关的记录。一起来收听，我们上车咯。
位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我是乐师傅，今天要分享一段住在高山部落朋友的故事。我第一次接受这位朋友呢，是接到了命令要从家里接他到市区。当时一接到这个任务，我立马用导航查了一下这个地图的距离。哇，这趟距离有36公里多，至少得花一个半小时以上。这是一趟非常罕见的任务，于是我赶快向前辈们请教了。这乘客的健康情形啊，路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啊？前辈们简单的分享说，乘客是一位原住民朋友，要洗肾，精神状态还好，坐的轮椅，只要注意山区的路况就可以了。于是隔天我就提早往山上出发，以防路上路况不熟耽搁了，影响了乘客的洗肾时间。这位乘客的住家地点，从他那个市区往山上走，途中还会经过知名的高山温泉景点，但从这个景点再往山上开到他家还得花40分钟。我这一路开一路就享受自然之美，您晓得过了一个高度，左右都是高山林木，天空呢也是分外的干净，而且在这条道路上面平日的车辆不多，开起来倒是分外的惬意。可是这是任务上山，又是第一次上来，所以得时时注意路况啊。好不容易到了乘客家，发现在是一块小的平地上，放眼望去大概有6到8户的人家，住的都简单，有的是用木片搭造的，有的是砖块水泥搭的，也有的有2-3层楼高，区域并不大。于是我很快就找到了乘客的住家，透过他的窗户我就喊了，某某先生您好，富康巴士来了，要接您去洗肾。大哥马上说，哦好，马上出来。我就发现到这位乘客大哥双腿呢不算有力气，他一跛一跛的走出大门，坐上了一张应该是人家捐赠的二手轮椅。我特别提醒他，大哥，健保卡、手机、钱包、家里的钥匙都要准备好哦，这一趟很远。大哥说，都带了都带了，出发吧。于是呢我就推着大哥上了我的车，固定好安全带，就往下山的方向出发了。路上跟大哥聊了天，我说这么远呢，有没有考虑搬到山下，这样就医方便呢？可是听众朋友您晓得吗，人呢，一旦要洗肾，通常就是一周要3次，每次要4-5个小时。我为什么刚刚那样问？像大哥这样每次来回，光车资就得花8-900块。这8-900块还是坐我们富康巴士，已经比照计程车有3折的价钱了。对大哥来说，他们从小都住在山里，他这一家也就他的儿子在开公车赚钱，不仅要养父母亲，还得有一个小朋友，根本不够用，怎么有能力住在市区呢？他还风趣地告诉我，你知道每一次台风下来哦，下大雨刮大风，山路塌方，他一定是第一个坐直升机撤退的住户，因为他必须要洗肾，是属于高风险健康的住民。 您瞧他说的轻松，但是我听得出这种辛苦跟心酸。这一路总共花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呢，大哥要付钱的时候，还请我开了一张乘车证明，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收据。他说一定要开收据，这样他才可以跟他们的公所申请车资的补助。于是我很快就把今天的收据开好给他，然后推他到洗肾中心的一楼，让接待人员接待他到楼上去。这是我第一次接他，后来呢又有两次三次左右吧，我就开车送他回家。对于这样长的一个行程，倒是给我一些感受。第一个，政府真是用心，哪怕是住在高山上的朋友，市政府一样照顾，福利一点都不少。第二，对于高山部落的朋友，政府给他们许多的补助，特别是生病的朋友，还有低收入的朋友，都有公所的人员会去关怀他们的需要。第三，这些朋友们住在这么高的高山上，平日就靠的一些种植蔬菜水果，要么就打猎为生，他们跟大自然生活在一起，真是享受上天给他们最好的环境。第四个，有一天他们不小心生病了，村里的干部还有公所卫生所的人员都能尽快给予他们协助，让他们在就医的需求上不会感觉到孤单。第五，也就是最后，我们能够有幸来到山上做接送服务。在这行程中，我们除了享受到美丽的风景之外，也能够服务到平常不容易服务到的乘客朋友，这倒是最大的收获。由于我是来接送大哥啊，这是属于办公室排班同仁的规划。另外加上我本来不属于这个行政区域，所以我并没有那么常常的接送到他。后来回想，大哥还在路上跟我说呢，他说啊，因为路途遥远，洗肾的时间又很长，所以他不像一般住在市区里的朋友，一周可以安排三次洗肾，他只敢洗两次。有的时候不敢耽误我们接他回去的时间，他还要求洗肾中心时间到就好，有没有干净不重要。我心想他真是太辛苦了吧，但我也只能为他祈祷，希望他有更多的元气平安，能够更好的活着来享受剩下的生命。之后隔了三四年，我有机会因为其他工作的关系再一次来到这个高山部落来洽工，意外的刚好就在这个社区，我找到了大哥的家，我看到有人在里面，我跟他们打了招呼，我就说是之前富康巴士路过来打招呼。然后呢，这大哥的儿子出来，他说大哥已经离开了一年多了，现在呢母亲也生病了，他们的生活更困窘，因为原来请他来照顾的看护跑掉了，所以这个儿子他必须放下手上的工作来照顾儿子。在山上没有什么打工的机会，所以他们也十分的担心接下来要怎么过呢。当我听到这件事情，我心中非常的难过，我也没有什么能力能够帮他，所以我就赶快回报给我的主管这件事儿。所幸我服务的是公益慈善机构，当下我的主管就联络了其他的他所认识的慈善单位，还有在地的教会，能够尽快的去关怀这一家人的需要。到此，我算是放下了心头的一个大石头。听众朋友们， 我们平常生活在城市里面，都不太清楚郊外那些朋友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虽然上天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环境以及永远不缺乏的资源，只要你能够善用，像山上的朋友们一样，他们就可以自己来自食其力过生活，但是他们也需要我们多给一些关怀，而不是我们上山去郊游啊、爬山啊、野餐啊，然后不小心把垃圾留给他们，自己就回到城市。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说，如果您跟朋友家人方便的话，是不是偶尔也联络参加一些慈善团体，尽可能的能够给予山上的朋友们多一些互动帮助，让他们享受到我们给他们的爱跟关怀还有支持。这样子我相信大家以后有机会再多见到面都是快乐的，都是平和的，而且我们也可以尽我们的能力多给他们一些帮助，这样是不是很好呢？好啦，今天的故事给您说到这里，下回儿我要再分享一个因为这一趟行程而发生的一个有关的故事，下次我们再见咯。
谢谢乐师傅的分享。800到900台币的车资大概是人民币175到200左右吧，还真的是不太便宜耶。城乡的差距让医疗和教育等资源分配不均，虽然他们的生活很简单，大部分的时候也可以自给自足，但还是会有比较有困难的时候。感谢神，所幸有像乐师傅这样的善心人士，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寻找资源来帮助。有时候或许我们并不是那个最有资源的人，但是我们可以成为那个中间联系协助牵线的人，把需要的人还有资源帮助他们彼此接上线，这也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在工作上游刃有余，也成为一位祝福的传递者。拜拜。你在我前后怀念。